这一天，狂风夹着雨雪，罗恩、霍敏和哈利跟着同学们一起来到了霍格莫的村。他们走进了蜜蜂公爵糖果店，暖心的喜扑面而来。罗恩说：“
哎呦，感谢上帝，我们就在这儿待一个下午吧，冻死我了。”
这个时候，他们身后传来了一个声音：“
哈利，啊，孩子！”
哈利嘟囔着：“哦，糟糕！”他们三个人一回头，看见了斯拉格霍恩教授。他戴着一顶硕大无比的毛绒帽子，身上是一件带有配套毛绒领子的大衣，手里攥着一大袋子的菠萝蜜饯。他至少占据了这个小店的四分之一的空间。斯拉格霍恩亲热的捅了捅哈利的胸口。
哈利，你已经错过了我三次小型宴会了啊！这可不行啊，孩子，我是铁了心要你来的。格兰杰小姐很喜欢这些晚会，是不是啊？
霍明无奈的说：“是的，他们确实……”斯拉克霍恩责问着：“
那你为什么不来呢，哈利？”
是这样，我要参加魁地奇训练了，教授。
确实，每次斯拉格霍恩给他送来一张小小的系着紫色绸带的请柬的时候，哈利就故意安排球队训练。这个策略能保证不把罗恩一个人撇下。他们还经常和金妮一道想象着霍敏与麦克拉根、沙比尼被关在一起的情形，乐得他们哈哈大笑。斯拉格霍恩说：“
好啊，好啊，训练的这样的刻苦，你们的第一场比赛肯定能赢，肯定能赢。不过偶尔来点娱乐是没什么害处的啊，咱们。”星期一晚上怎么样啊？这种天气你们不可能训练的，哈利。
哦，不行，教授，我那天晚上跟邓布利多教授约好了。
又是不巧啊。好吧，哈利，我想说你不可能永远躲着我。
他架子十足的挥了挥手，大摇大摆的走出了糖果店，几乎没有注意到罗恩，就好像罗恩只是店里陈列的一个蟑螂堆。霍敏摇着头：“
哎呀，真不敢相信，居然又让你躲过了一次，哈利。其实也并没有那么糟糕，有时候。”还挺好玩的。
霍敏突然看见罗恩脸上的表情，他赶紧说：“
啊，看呢，他们有高级棒糖羽毛笔，可以省好几个小时呢。”
哈利庆幸霍敏改变了话题，他假装对这种新的超大型棒糖羽毛笔特别的感兴趣，但罗恩还是显得闷闷不乐。当霍敏问他接下来想去哪里的时候，他只是耸了耸肩膀。哈利说：“
哎，我们去三把扫帚吧，那里肯定暖和。”
他们重新用围巾把脸裹住，离开了糖果店。刚从暖融融、甜丝丝的蜜蜂公爵店里出来，凛冽的寒风刮在他们脸上，像刀子一样。街上比较清冷，没有人停下来闲聊，大家都在匆匆的赶路，直奔他们要去的地方。唯一例外的是他们前面的两个人，他们就站在三把扫帚的外面，其中一个很高很瘦。哈利眯起眼睛，
透过被雨水打湿的眼镜认出了，他是霍格莫顿村另一家酒吧猪头酒吧里的男招待。哈利、罗恩和霍敏走近的时候，那个男招待用斗篷裹紧了脖子，转身走开了，只留下了那个矮个子在摸索着怀里的什么东西。哈利、罗恩和霍敏离那个男人不到一步远了，哈利突然认出了他，是蒙顿戈斯，那个两腿外八字、留着一头乱糟糟的姜黄色长发的男人吓了一跳，怀里一只古色古香的小提箱，通，掉在地上，弹了开来，里面的东西五花八门，像是一家古董店整个橱窗里的内容。蒙顿戈斯说：“
啊，你好，哈利。”
他装出非常轻快的样子，却装得一点儿也不像。
啊，别让我耽误了你们的时间，哈、啊、哈、啊。
他蹲在地上摸索着，捡起了箱子里的东西，一副巴不得马上离开的样子。哈利看着蒙顿戈斯从地上抓起一堆各式各样、破破烂烂的东西，他问：“
你在卖这些东西，蒙顿戈斯？”
蒙顿戈斯说：“
哎，哎，没办法，总得想办法糊口啊！哎，把那个给我。”
罗恩正蹲下身捡起一个银器，罗恩慢悠悠的说：“
等等，这个看着眼熟啊！”
啊，谢谢谢谢。蒙顿戈斯说着，一把从罗恩的手里夺过了那只高脚酒杯，塞进了箱子。
哎，好了好了，以后咱们以后再见。哎哎哎哎呦！
哈利掐住了蒙顿戈斯的脖子，把他顶在酒吧外面的墙上。他一只手紧紧的掐着他，另一只手拔出了魔杖。霍敏惊叫着：“
哈利！”
哈利说：“这玩意儿，你是从小天狼星家里偷出来的，是吗？”
哈利与蒙顿戈斯几乎鼻子碰鼻子，闻到了一股臭烘烘的烟草和烈酒的气味。哈利接着说：“
上面有布莱克家族的文章。”“
我没有。”“
什么？”
蒙顿戈斯结结巴巴的说着，脸色慢慢的涨成了猪肝色。
哈利说：“你干了什么？在他死的那天夜里，你把那个地方洗劫了一空。”“
我没有。”“
把他给我。”“
哈利，你不能！”
霍敏叫着，蒙顿戈斯的脸已经发青了。
砰的一声巨响，
哈利觉得自己双手从蒙顿戈斯的脖子上弹开了。蒙顿戈斯呼哧呼哧的喘着气，抓起掉在地上的箱子，然后啪，他幻影移形了。哈利扯着嗓子叫着，原地转着圈，看蒙顿戈斯跑到哪儿去了。“
回来，你这个贼，你是贼！”“
没有用了，哈利。”
汤克斯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，他那灰褐色的头发被雨雪淋得湿漉漉的。汤克斯说：“
蒙顿戈斯这会儿大概已经到了伦敦了，再嚷嚷也没有用了，哈利。”“
他偷了小天狼星的东西，他偷东西。”
汤克斯说：“是啊，不过……”汤克斯似乎对这个消息完全无动于衷。“
哈利，你们不应该待在这儿受冻。”
汤克斯看着他们三个进了三把扫帚酒吧的门。
哈利一进酒吧就吼了起来：“他在偷小天狼星的东西！他在偷小天狼星的东西！”
霍敏小声说：“
我知道，哈利，
可是，请你别再嚷嚷了，别人都在看你呢。快去坐下来，我给你端杯饮料。
几分钟后，霍敏端着三瓶黄油啤酒回到了他们的桌子旁，哈利还在那儿气呼呼的发脾气。哈利气愤的小声责问他们俩：“
这里就不能管管蒙登戈斯吗？啊？他在总部的时候，他们就不能管着他点吗？至少别让他把能搬得走的东西都偷光了。”
霍米焦急地说：“嘘！”他看着周围的人，没有人在偷听。坐在近旁的两个男巫怀着极大的兴趣盯着哈利。沙比尼懒洋洋的靠在不远处的一根柱子上。霍米说：“
哈利，换了我也会很生气的。我知道他偷的是你的东西。”
哈利被黄油啤酒呛了一口。哈利一时忘记了，他已经是格里莫广场12号的主人了。他说：“
对呀，是我的东西啊，怪不得他看见我那么心虚呢。哼，我要把这件事情告诉邓布利多，蒙顿哥斯就害怕他一个人。”
霍敏小声地说：“
好主意。”
他显得很高兴，看到哈利终于平静下来了。
哎，论，你在盯着什么呢？
没什么。
罗恩说着，慌忙把目光从吧台那儿挪开了。哈利知道他是想引起那位妩媚动人的老板娘罗斯莫特夫人的注意。罗恩已经暗暗喜欢他好长时间了。霍敏尖刻地说：“
我想你的那位没什么正在后面拿更多的火焰威士忌呢。”
罗恩没有理会这句嘲讽的话，一言不发的慢慢的喝着黄油啤酒，显然以为自己那副派头很高贵很深沉。哈利在想着小天狼星，他想起小天狼星当时是那样的仇恨那些银质的高脚酒杯。霍敏用手指敲着桌子，眼睛忽而望着罗恩，忽而望望吧台。哈利刚把瓶里的啤酒喝完，霍敏就说：“
今天就到这儿吧，我们回学校吧。”
另外两个人点了点头。这趟旅行没有什么乐趣，再待下去，天气只会越来越糟糕。于是，他们又一次把斗篷裹得紧紧的，用围巾把脸挡住，戴上手套，跟在凯蒂·贝尔和一位朋友的后面出了酒吧，顺着大路往回走。他们步履艰难的踏着路上被冻得硬邦邦的雪泥，朝霍格沃茨的方向走去。哈利没来由的想起了金妮，他们没有碰见金妮。哈利心想，金妮肯定和迪安一起舒舒服服的待在帕蒂夫夫人的茶馆里呢，那是快乐的情侣们最爱去的地方。哈利皱起了双眉，埋头顶着随风飞舞的雨雪，一步步艰难的往前走着。过了一会儿，哈利才意识到被风刮到他耳朵里的凯蒂·贝尔和他朋友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响，越来越尖利了。哈利眯起眼睛打量着他们模糊的身影，两个女孩子正为凯蒂手里拿的什么东西在争吵。哈利听见凯蒂说：“
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，莉莉？”
他们在小路上拐了一个弯，雨雪下得更加密集了。
把哈利的眼镜弄得一片模糊。他用戴着手套的手擦拭着镜片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莉妮突然伸手去夺凯蒂手里的那个包。凯蒂使劲往回一拽，那包东西掉在了地上。一下子，凯蒂就升到了空中。他不像洛恩那样被可笑的勾住脚脖子倒挂起来，他的姿态非常的优雅，双臂平伸着，像是要飞起来似的。然而，他身上有一些怪异，有一些不对劲儿的地方。他的头发被猛烈的狂风吹得四下飘舞，但是他的眼睛紧闭着，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。哈利、罗恩、霍敏和莉妮都停住了脚步，呆呆的看着他。然后，在离地面六英尺高的地方，凯蒂突然发出了一声恐怖的尖叫，他的眼睛猛地睁开了。而他所能看见或感觉到的东西，显然给他带来了可怕的痛苦。他一声接一声的尖叫着，莉妮也跟着叫了起来。他拽住凯蒂的脚脖子，拼命的想把他拖回到地面上。哈利、罗恩和霍米也赶紧冲过去帮忙。就在他们抓住凯蒂的双腿的时候，他一下子落到了他们身上。哈利和罗恩总算把他给抱住了，但是他扭动得太厉害了，他们简直控制不住他，于是他们就把他放到了地面上。凯蒂剧烈的扭动着，失声惨叫，显然认不出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。哈利看了看周围，四下里一个人也没有。他在呼啸的狂风中对另外几个人喊着：“你们待在这儿，我去叫人来帮忙。”哈利撒腿朝学校的方向跑去。他以前从没见过有谁像凯蒂这样。哈利想不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。他飞快的拐过了一个弯道，却跟一个庞然大物撞了个满怀。那家伙像是一头靠后腿站立的大熊。哈利摔进了一片树篱中，他喘着气，挣扎着站了起来。
海格！
哦，哈利。
海格的眉毛和胡子上都沾着雨雪，身上穿着那件巨大无比、邋里邋遢的海狸皮大衣。
我去看格洛普了，他进步可快了。你都，
海格，那边有人受伤了，也许是中了什么魔咒。
啊？什么？
海格俯身听哈利说话，狂风的声音太响了。
你说什么？
我是说有人中了魔咒。
啊？中了魔咒？谁中了魔咒？不是洛恩、霍敏吧？
不，不是他们，是凯蒂·贝尔，就在这边。
他们一起顺着小路往回跑，很快就看见一小群人围在凯蒂身边。凯蒂仍然躺在地上扭动、惨叫。洛恩、霍敏和莉妮都在想办法使凯蒂安静下来。海格喊着：
闪开，让我看看。
莉妮哭着说：他出事了，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
海格盯着凯蒂看了一秒钟，然后一言不发的弯下腰把他抱了起来，转身就朝城堡的方向跑去。几秒钟后，凯蒂的尖叫声就听不见了，四下里只有狂风的 阵阵呼啸。霍敏匆匆地走在凯蒂那位嚎啕大哭的朋友的身边，伸出胳膊搂住了他。
你是莉妮是吗？
嗯。
这件事是突然发生的还是？
莉妮抽抽搭搭地说，
那个包裹一撕开就出事儿了。
他指着地上那个已经湿透的牛皮纸包，纸包裂开了，里面有什么东西发出绿莹莹的光。洛恩弯下腰伸出手去，
哈利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，把他拉了回来。别动他。
哈利俯下身，他看见纸包里露出一条华丽的蛋白石项链。
哈利注视着那个东西说，我以前见过他，他很久以前陈列在波锦波克店里，商标上说他带着魔咒。哎呀，凯蒂肯定是碰到他了。
哈利抬头看着莉妮，莉妮这会儿已经全身抖得无法控制了。哈利问，
凯蒂是怎么弄到这个东西的啊？
我们刚才就为这个争吵着，他从三把扫帚的厕所里出来的时候手里就拿着的，说那是送给霍格沃茨什么人的礼物，由他转交。他说话的时候表情很奇怪。哦不，他肯定是中了夺魂咒了，我当时没有意识到。
莉妮又哭得浑身发抖。霍敏轻轻地拍着他的肩膀说，
莉妮，他没有说是谁给他的吗？
没有，他不肯告诉我。我说他昏了头了，绝不能把这种东西拿到学校去，可他就是不听。后来我想把东西从他手里抢过来，后来。
莉妮发出了一声绝望的尖叫。
霍米仍然搂着莉妮，我们最好赶紧回学校去，这样就能弄清他现在怎么样了。走吧。
哈利迟疑了一会儿，把脸上裹的围巾解了下来，他没有理会洛恩的惊叫，小心翼翼地用围巾裹住了那条项链，把它捡了起来。
哈利说，我们需要把这个拿给庞弗雷夫人看看。